欢迎收听徐仲说实话，这是一个用创新的观点思考传统饮食的平台，让我们一起聊聊要如何面对日常的美好滋味。大家好，欢迎收听徐仲说实话。那我们上一集本来要讲的是
餐盘，
其实本来要讲的是印象深刻的一顿饭嘛。
对，一顿饭，不是一道菜。
我在这里郑重说，因为王家平没有发明一个良好沟通的手势，所以我把它歪掉。
一直歪，有啦，有讲一段时间在餐盘，你有认真讲了，好像有讲了台南卤肉饭、彰化矿肉饭的碗。开口窄口，
那没关系，反正大家听这个节目的人应该也习惯，我们基本上就是纯粹当闲聊来的，
是也没给你们收钱啊，有什么好闲的、啊、
所以嘉平你来开场好了。
我们其实上一集是要聊说让我们印象，其实我们之前我们在过来的时候就一直在聊，你在跟我讲餐具这件事情，我们其实在车上很认真的讨论很久，所以难怪一开始就很认真在讲餐具这件事情。我们事实上我们准备的是要聊说告诉大家我们印象深刻的一顿饭、一道菜、因为我们过一阵子要去台南去跟一些
台东、
台东，对不起，台东，跟一些原住民的朋友聊一聊什么是他们
不止原住民、
okay, 怎么样可以有个开创性的创作、怎么样可以让过来用餐的人有一个不同的体验、我们把一些，所以我就跟徐仲聊一聊，我觉得我们可以把我们一些在国外的经验、可能有在国内的经验、比较特别的，我们用either用 PowerPoint 的方式、影片的方式，或者用一些照片的方式，当然能够用讲的呈现给他们看，然后有更多的在这几年没有办法出国的状况，而且我们两个跑的比较多嘛，更尤其是我跑了世界五十大、南美洲五十大这么多的餐厅，我可以跟大家表现一下我看到的让我印象深刻的、跟你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些东西。
我觉得你先发好了，因为老实说
先发我就录到完哦。
啊，没问题啊。有什么问题，我们两个有一个很大的差异点是嘉平在看东西的心胸比我开很多，所以他会去尝试不一样的厨师的诠释，而我往往会
易怒，
对，也没有到易怒，而是会觉得
没送、
嘉平这种东西你都愿意花钱，我替你鼓掌啊。就比如说
预算就高了、
了不起。反正有一次啊，其实我们以艺术来讲它是很棒的，但是要我掏个200欧来看的话，我就要去想一下，就是有一顿饭啊，嘉平那样跟我说喝热汤然后手放在冷的石头上面。
那个是一个米兰的一个餐厅
哦，他说一边喝热汤一边拿一个冰冷的石头放旁边，
热的石头，热的石头、
热的石头，
热的石头，
然后喝冷汤吗？
喝也是正常的汤
哦。就是你来讲一下这一段。
没有，这个是在米兰一个 我跟一个朋友去看展，然后那时候他就叫我挑餐厅，我就随便看了，我就哎，我们饭店附近有一家一星的米兰的，我就订了。然后那个米其林那本书的话是意大利文的，我也没仔细看，就后来整顿饭吃完我才知道说哎，好像没有肉，哎，就是一家很有名的素食餐厅。不过这个主厨，当然我跟徐总讲这道菜的确是有这道菜，他就是上来一个 whatever 一个东西吃，他叫你一只手摸了旁边一个温热的一个很光滑的鹅卵石，有一点点粗糙的口感，可是粗糙的手感可是带一点温度，这个就是怀石，没错吧？怀石。
我觉得日本人不会同意这个解释方式，
他就是让你感受说哎，你在同时你的嘴巴跟你的身体都受到了温暖。还有一道菜我看菜单看不懂，叫做 KUANG 的样子，还是 KWANG， 我说这啥东西啊，就要就上了，其实我也不记得那是什么东西，然后外场就拿了一个小小的大概直径比 CD 大一点点的一个锣，一个铜锣，然后他就敲了一下，
当，
不是 KWANG
框。
他说这道菜叫框，我不想，我就很大声说靠背，他也没听不懂，他也笑一笑，他觉得我懂了。我真的很有趣，就是主厨要尝试营造一个，其实对意大利来讲这是一个相当一个禅 禅的意象
的，
或者是一个很亚洲的一个，
有，
他们一定觉得很有趣。可是你吃饭，你一个菜叫做 KWNG， 你拿一个铜锣到旁边敲一下，我真的觉得好像有点太认真搞怪了。不过是有趣的，我没有生气，只是我后来知道，哦，这是素食餐厅，我没有点到肉。
应该是说我们这一集要，
主厨后来有来台湾过，
真的，
对对，有来台湾客座过。
这一集我其实我们要谈的应该是一个我们怎么看待事情的观点，
应该是说我会说出很多不同的主厨用不同的逻辑呈现出他的菜，而且是相当有趣，相当特别，相当特别，相当特别。
那我会说，如果他本来就是一个表演性的主厨，那他用这样的方式呈现那很合理。
其实每一个，应该说一个 fine dining 的餐厅， 你目标在二星三星的，你应该每一顿饭就是一个展演，
对，
对不对？
对，
包含外场甚至走路的动作，他的制服都应该是一个展演，
它是整体性的设计。所以我会说，如果你，当然 我是说对我啦，我这种经济相对拮据的人，如果我要去吃一个二星或三星的餐厅，我会事先做很多功课。
我也是会了，稍微查一下主厨这，
我们有些朋友说，啊，好不好，他只问好不好吃，啊，值不值得吃，我说，啊，那就是另外一个思维，我不会说他不对。
徐总，你说你200欧要吃二星三星啊，我最近有个朋友在订那个 Piemonte 有一家三星，他寄菜单过来是500欧，
500欧，哇，天哪，好，
那简直是就是有待定的价格嘛。
啊，可是我跟你讲，我听过最贵的是在这
500欧有含酒了，含六杯酒。
我听过最贵最离谱的餐是去Obelo Belo，那个普里亚那边，然后我那时候问当地人说有什么特别的菜，
是，
然后他跟我说有一个个性很古怪的厨师，
是，
然后刚好在附近，所以我们就走过去看到菜单。他每一道菜哦，基本上就 pasta 什么，大概就是10或15欧嘛，哦，差不多嘛，然后 secondo 就是肉，大概就20欧或多少嘛，但是旁边有写一个
是
主厨，就是 special 1000欧一个人，
乱讲，
真的。然后我就，哦，什么叫1000欧？然后我就问里面的那个 manager 嘛，
是，
这里面是什么？他就说我们写了以后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点过，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他就说，他说如果你愿意出，那我会开始愿意来想。
是，这只是在菜单上的搞怪。其实我们那时候，我尝试，有时候人家问我说，到底 可以把什么把想法放在我的餐厅上，有一些人会在菜的名字上面，菜单上做一些搞怪。
是，
我认为这是在创作上是比较开始的，因为毕竟这不是让客人吃得到的，你这个幽默，1000欧元的幽默，是一个文字，它跟食物跟闻到的吃到的并没有关系，可是这是一个
话题，
展演的一部分，
啊，对，
可能是一开始啊，蛮有趣的这件事，这 我说是 OK 的，你要呈现一个个人主厨幽默的风格 OK 的，可是我觉得重点，像我今天举的例子，都会是在实际上那个食物所呈现出的特殊的一些，
来请讲。
你如果说到幽默感，我其实一直很喜欢幽默感这件事情，我觉得幽默感，我觉得在法国比较不会 fine dining 的餐厅，可是在意大利，西班牙很喜欢玩幽默感，
对，
他会把幽默感放在一道菜，好，我们就不会只是说啊，这个名字取得好好笑啊，哈哈哈，吃起来是一样，那没什么。我印象很深，有一次我记得我是到一个西班牙里欧哈的一个酒庄的餐厅吃饭，我坐在那边吃，后面因为那道菜先上给后面那一桌了，后面那桌三个男人一直笑，我没有看过餐厅笑得那么夸张，就是一直笑一直笑，然后我忍不住往后看了，所以那个道菜的梗我知道了，是真的很好笑。那道菜叫做 Cloud 小丑，叫做 Lemon Cloud， 就是柠檬小丑，我完全不懂什么叫柠檬小丑。他来的时候是一个，那三个男人真的笑得很夸张，然后相互彼此照相，他就来了一个柠檬塔，其实是一个 Lemon Custard， 然后他说这 Lemon Custard 会有那个 Lavender 叫什么 Lavender 的，啊，薰衣草的香气，然后他来的时候我就看到，因为我已经看到后面那桌，他会给你一个小丑的橡胶鼻子，就是那个海绵鼻子，你是挂在耳朵的，然后有一个小吸管，你必须 小吸管是主厨萃取出来的 lavender 的精油，你要滴到那个小丑的红色的海绵的那个球里面，滴进去，然后你再把那个红色海绵球挂在你的鼻子上，你就是一个 cloud， 你就是一边闻着你躲都躲不掉的那一个薰衣草，一边吃着那个 Costa， 有够好笑的。然后后面的三个男人好开心就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他事实上他就是借由这个幽默，事实上是真的很好，是真的愚弄好玩的东西。可是事实上他执行了那一件，把香精就直接从你鼻子灌进去，因为你拉边的滴到 Costa 其实没什么，
对，
香精滴到那个柠檬 Costa 没什么，可是你一边吃的 Costa， 你是让香精是透过鼻子闻进去的，就是真实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创作的理念。可是你要怎么样把那个香精叫人家一直用鼻子闻进去，你就弄了一个小丑的鼻子，我爱死那个创作了，而且这是一个极棒的幽默，你觉得怎么样？
很棒，
很棒，我很喜欢。我一直很多人多年后跟我讲过，我一直都记得这道菜。
现在那家餐厅还在吗？
应该还在，它是酒庄附设的。
酒庄附设
饭店，一个 design hotel 附设的一个餐厅，应该还在。不，这道菜应该我不晓得，
不一定啊。但是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创作理念嘛，
很有趣、幽默，而且是整桌人的开心。我相信他们。我后面那桌三个大男人回去翻到那张照片还是很开心。
那除了幽默以外还有哪一种方式让你觉得印象深刻？
其实幽默，幽默是我很喜欢，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我很崇尚幽默力量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幽默其实是一个很棒的力量，是一个缓缓的可以突然支撑什么东西的。我会指童趣，童趣这件事情也是我很喜欢的，类似于幽默，可是是一个让人会心浅浅一笑的东西。好，我最喜欢的一个具有最童心概念的一个主厨是 Le Calandre， 那个叫做
Le Calandre，
Massi Milano， 对不 对？就是在 Lubano 一个三星餐厅，
对 ，Veneto 那边了、
啊，对 ，Veneto 那边有个小镇叫做 Lubano， 然后他是我不知道有没有破纪录，有没有人破了他的纪录，他是最年轻的三星主厨，
28岁。
当了三星主厨，他个子很高，180-190公分。
各位，你可以搜寻意大利餐饮界的莫扎特，
三星莫扎特主厨、
这个几个关键字你可以查得到。
那就是因为他很多东西都很有童心，我记得很可爱。我记得他有一次，他每一年都会做一道菜，就是饭后的甜点，叫做意大利文巧克力叫 Chocolato， 它叫做 Chocolato， 因为意大利说笑话开玩笑叫做 Gioco， 他那道菜都叫 Chocolato， 就是开巧克力的玩笑。那他会有一整排的东西，我记得我第二次去吃的时候，他开始有了 Chocolato， 他有其中他有各种不同状况的巧克力，我吃过他有附世界地图的、你要这个地方是这个世界地图、然后你照这个地方吃。那一年的前一年的我比较喜欢他有个 Chocolato， 其中你最后吃的一个是一个奶嘴，他是真的把巧克力、把奶嘴的那个塑胶垫，可是他的巧克力是坐在那个奶嘴头，你就是要含，最后是含着那个奶嘴的这个是充满了童趣。然后事实上我很喜欢那个。后来我又吃过一个一样他的 Chocolato，他就做到了更高的境界，他除了 开了童趣的玩笑之外，他还做了感官上的。你要带一个，他带了一个很小的耳机，就是音、就是塞到耳朵内的小耳机，然后一个很小的投影机，很特别，它是个三只脚小小的投影机，那个投影机大概比手机一半大小，他会投在你餐桌的靠墙的地方。你吃这道菜的时候戴了耳机，他外场会用 USB 用那个小投影机投放影片，你一边听的音乐，他说按照顺序，他会在影片上给你，他会有给你有的风景，有的是一些人的动作，你按照他的影片跟音乐按着顺序去吃巧克力，相当棒，相当棒。
有类似的还蛮多的。
后来做的最极致的应该就是那个西班牙
的
Fernandria、
那个对对对对对对，
在巴塞隆纳开了那个 Enigma。
对，还有另外一位，
整个是剧院式，他们甚至叫做游乐场式的、剧院式的感觉。
西班牙我觉得在砸钱做这一块向来不手软哦。
我觉得西班牙他把他拉到完全另外境界，他可以不管客人，我就是要玩到这么凶。 可能也因为他的分子料理的那个宗师弗兰阿德里亚，他我觉得西班牙蛮多的幽默感跟敢叛逆的这件事情在比意大利还得强一点点，
强很多。
对，他敢推翻东西，然后敢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感受。
他们对于色彩，对于食物的
啊，可能也跟几个艺术家，
而且
跟高地，
对，
跟几个很，
而且你要真的说 food design 哦，食物设计哦，一般而言都会以为食物设计在谈的是美味的设计或文化设计，但其实不是，
已经过了那个
境界了，其实不是，
是的，
哦，那个食物设计 food design 其实在西班牙，他会把它直接从一个苹果的感受，哦，就是你怎么看一个苹果的观点来谈整个社会议题。
嗯，
哦，他们谈的东西其实已经有一点哲学性了，还蛮深的，
可以很哲学，可以很开玩笑，可以很幽默，可以很叛逆。
嗯，
的确，
其实你会发觉说这一些菜肴，在设计的时候，它除了让你觉得主厨要讲什么之外，它同时也达到一个我们用餐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美好的记忆。
而且这个东西，你要重点是你讲的东西要客人也能够懂。
对，
你要能够懂，哦，不然你讲了一个框，我能懂；摸石头，你讲了OK， 我懂，对不对？我刚刚讲了带小丑，你也懂。
哎，对。
然后吸奶嘴，你肯定懂。那可能你要比较多沟通的，你又透过影像投影机的那个 Chocolato 我也 OK。
你这样讲，你上次介绍我去意大利吃的那一家二星现在升三星那一家，我吃一半我就直接气得离开的那一家怎么讲？
你告诉我你吃了什么。
哦，
他开了你什么玩笑吗？那主厨不太开玩笑，他是很严肃的人。
好，你这样讲，他不是开玩笑，
是
他是真的去呈现他内心中
他
向往的去日本旅游过后，
刚刚他在日本的实习回来之后，那阵子超多日本元素的。
对，所以那些日本元素让我受不了。
你吃了什么？
比如说一般而言我们会说饺子汤嘛，
嗯，
哦，就是托托利尼啊，然后老母鸡嘛，
那个地方。对，
哦，然后我里面吃到用酱油腌过的鹌鹑蛋，还有
我在台湾吃过更大颗的，
哦，泡香菇，哦，然后再加上饺子，那我觉得天哪。然后他把萝卜削白片薄片，然后放那个就是日本的那个梅子来做酱汁。
那个我有吃到，那个我有吃到，
哦，然后我那一顿大概价值160欧吧，
那时候是160，
哦，然后你一路吃一路学的。
你路没有走完吧？听说
没有，我吃到一半我就离开了，我就谢谢再联络。然后
你有付钱吧？
有，我就付全款，然后就直接跟他讲。
多量
这么小，哦，对不起，那一次不是我付的，那次是朋友要说我生日要请我的。
是是是，
我就跟朋友说我另外请你付钱。然后我就跟 manager 就跟他讲说，对不起，我要赶火车，然后我没有预计到，因为没经验，
回家已经告恰头，
啊，所以我就离开了。然后
是，
哦，气死了，
真没度量，你干嘛气？后面说不定很高兴的，还有更大的锣更大的框声呀。
没有，他第一道菜其实我那时候是有点讶异，就这道菜后来在台湾衍生开来的。
什么东西？
就是他有那个15交响乐、22交响乐或38交响乐，
哦，21、314，
好，还是反正就是一个数字，哦，他就是15，如果是21交响乐啦，哦，它的名字你选这一道菜，它就是21种在附近山上摘的野菜。
它有自己的温室了，它现在有自己的温室，
啊，那个时候没有，我那时候就再三确定说这个，他说就是他们在地的野菜。然后我就想我为什么要吃一个，我就是
这其实是一个我法文不讲 Michel Bras 的一个名菜啊。
是啦，
很多的各种不同的，
有时候你会觉得，哦，吃个菜要去背那么多种，要一个一个去搞清楚，哦，好累。
徐总你背的东西才多吧。
应该是说我的问题在来，我们两个问题在哪里？
我没有问题，
幽默，
各位，我没有问题。
好好，幽默对你而言是很重要的，
是可以接受的，是可以下饭，可以下饭，
它会让你感动，
我也觉得会心，
会让我感动的
是
学到东西，是知识，
幽默也可以学到东西啊。
就是我就说感动的
点，幽默是很温柔的力量。
所以你知道我看到那个菜单是乐乐等那个27种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始查字典。
哎呀，干嘛？你认真就输了。
哦，问题我就是认真的人。
不好不好。
所以你要说让我最感动的一餐是在迪中和里昂附近，反而是法国菜、
嗯、啊！你好像有说过，你开车再回去吃第二次。
对，他那一次感动就是你
是为什么感动？你告诉我，救了近
三件事情让我感动。第一个，它的味道
好吃，
抓得非常好吃。那
抽象，
这个好吃
非常好吃，这个东西很抽象。
我必须这样来说，
你为什么没有吃过别人那么好吃？它是比别人好吃在哪里？
我没有办法去用言语来谈当时的感动，因为它就是让你觉得很好吃，是一个家庭式的小馆子，叫 Sap，
饱满
哦 ，Sap。那奶油用的够多，风味非常的重、
嗯。
然后呢，当你跟这个老板，就是主厨在闲聊，她是一个妈妈，
嗯，
哦。穿着黑色衣服，眼睛不是很好、
啊
哦、然后他走出来跟你聊几句，他就拿出他一个菜单、哦、这菜单本来啦是应该要先给大家挑的，只是那一次我忙得跟朋友聊天、
嗯、
我叫他帮我点、哦、因为我看不懂法文嘛，我、
嗯
哦、就说那你觉得什么你帮我点，他用英文翻译过来我就点，整个菜单是手写的，
是
这个妈妈自己写，每一个主要的食材的产地哦。都写得很清楚，然后用一个地图，就是那个附近的地图直接告诉你，那他就开始告诉我他的奶油为什么选这一个，他的小羔羊、哦、是怎样去挑选的、
嗯、
每一个理由，那因为
整个就是切中取中，从产地到餐桌的穴道，
没错，然后整个完以后我就会很好奇说我想要进厨房看嘛，
是
他没有常识都可以就进去，然后在厨房里面他炸东西给你吃一口、
嗯
哦、然后告诉你说哎。他说很明显你是带有研究性质的，你是谁，我就说我是学生嘛、哦、那时候是学生，在聊的过程中他就一直在谈法国不是只有这种 fine dining，
是
那他自己拿两颗星，但是他写信去拜托对方明年不要给他两颗，
有有，我这个信我有扣过，我也寄给人家过
最好是好，所以对我而言感动的点是在于从那一堂课 我说我感动，以我的经济能力没有那么强的情况底下、当天吃完第二天我们是四个人租一台车嘛，
是
那我们那时候是要往巴黎开嘛、开到一半我跟同车的人说我们再回去吃午餐，所有人钱都我出好不好，求求大家，然后呢那个 delay 的东西你看多少钱你写下来都我出，我说实在太好，然后过一年
你为什么不三分之一就回头，要到二分之一才回头、
哦、因为我们那个是一个跟学校老师约好的时间、
嗯、
所以大家其实要过去，那我就写一封信跟老师道歉说因为我吃到让我太感动的东西我必须再回去吃，
第二次吃还是很棒，
第二次很棒，然后隔年我去瑞士，然后在瑞士看仿度的文化，然后突然就很想念，然后我跟我同车好友那时候是东耀韩国人、
嗯、
我跟他说你愿不愿意再开车载我回去，他说看一看说要八个小时、欸、我说你愿意吗、
嗯、
他说好，所以我们就开八个小时过去吃，
是
然后我们把那接下来三天本来在瑞士附近要
行程
的行程所有要拜访的厂商全都 cancel 掉、
嗯、哼哼，
就只为了回去，
是
那每一次吃都有感动，他就是那种，
我记得你说那家餐厅不在了对不对，
这家餐厅两三年前还在，现在疫情过后我不知道、
oh, okay.
欸、那听说那个主厨的身体
眼睛不好的主厨、
欸、已经不太行了、欸、
是是是，
所以对我而言会感动的点其实跟你不一样，
可是、欸、我也会啊，吃这个我也会感动啊，
所以
我当然会感动、啊、
如果意大利啦、嗯、我最喜欢的是 Piacenza 火车站附近、
嗯、
Piacenza、大家可能没有听过它是小镇，但是如果要说比较高尚的话它就有一个人在那边出生叫舅舅阿玛尼、
oh.
哦、那当时呢我在研究、这个菜肴的时候我有一个做法是把意大利的 古路就是那个古老的道路它叫 Via Emily 嘛、哦沿着这一条路就是罗马时代建造的路、哦、我就沿着这条路的重要城市一间一间吃过去，因为我在研究的时候有我的理由嘛，好、哦那到皮亚劝萨这边其实要吃的是马肉，
是吗、
哦、那对他有马肉、哦、然后呢
他的鸡蛋手工面也相当厉害、
也很厉害、 啊，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家庭式的餐馆，啊，甚至家庭到搭着棚架，啊，但是你在跟他聊的过程中会发觉他们七十年来菜都没变过，就是只有这几道菜，然后它的味道抓的就是让你觉得哇，这跟教科书里面看到的几乎是一样，你知道吗？
马肉吗？
不只是马肉，还有它的饺子和它的面，嗯，哦，它的皮尔蒙特的东西其实还蛮特殊的。
皮尔卷萨
、嗯，哎，那对我而言感动就是你会发觉说你在书里面看到的，然后他没有太多的修改，然后你再跟他聊发觉那就是他的生活。那所以我的感动是我那时候大概一个月一次，至少一次或两次，我会坐着火车，
嗯，
大概40分，因为那时候住 Colono，
嗯，
我先坐一个小时的车程到帕马，
嗯，
从帕马再转火车，过去，然后只吃一顿饭，然后再回 Colono，嗯，大概就花2个多小时去吃一顿饭，再2个多小时回来。所以这对我而言的感动其实是这样。可是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创作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像嘉平你讲的，哦，幽默嘛。
这个你现在你举的这两个例子都是一整个用餐的经验从头到尾，
哦，
包含了甚至主厨跟你聊天进厨房的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比较会着重在这一道菜的这件事情。
好，
这一道就是像我刚刚形容的，哎，小丑那是那一道甜点，
嗯，
Lemon Custard，
嗯，
我讲到的 Chocolate 巧克力那是那一道菜。
应该是说我在意的是对在地的理解，
对在地的理解，我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原动力。可是就是说我在发觉在同样有很多的原动力的时候，如果他这个人能够放出很有趣的巧思，他用有趣的状态呈现，我刚刚举了嘛，我们首先聊到了幽默，
嗯，
我再聊到了童趣，
嗯，
我觉得同样就是产地这个东西，我相信我们在吃了很多二星三星很多小馆子，
嗯，
他们对原创就像你那个老奶奶一样都很在乎，可是他又多了这些创作理论，比如说有幽默感有童趣。我现在要举个例子，诗意 poetic，
嗯，
我觉得这个是相当难的。比如说幽默跟童趣一般人可以理解，吸奶嘴大概可能大家都可以体会，然后戴上小丑的鼻子这个幽默大家都可以，可是诗意 poetic 我觉得稍微高明一点点，
哦，对，
可是你要对通到每个用餐者会有一点点要看状况。
那我会觉得我们两个刚刚讲的完全是两件事，我来稍微论述一下，
嗯，
我会谈的是你对在地的理解，还有一件事情，
嗯，
就是使命感。
哎，
那
我觉得使命感放到菜上面，
不不不不，我现在讲的是 Amerigo 在意大利波隆纳附近的一间小餐厅，
是
它算是算是知名的啦，哦，
对，
算是知名的。它会让我感动的原因跟前面两家一模一样，只是它用更多的方式去跟我这个老外解释，因为它有很多英文的这个，它把它要做的事情用英文写下来，所以我反而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一样东西。这个使命感是什么？是他发现在这附近，他那附近有猪的品种快要消失了，所以他想办法去把它保留，然后去跟附近的农人讲，好，你就养，那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收购。那附近的湖水的那个湖鱼人家不太愿意抓了，他会想办法去处理。那我去 Amerigo 最感动的一次是我吃他的面饼，我吃了以后再聊到面粉这一件事情，他说，哎，那你还有没有时间？我说有。他说他就给我一张纸，然后写一个电话，帮我打一通电话，然后我就循着他给我的资讯去这个还用水在推磨坊的已经300年的老磨坊去那边看。他说他是用那个，那也是在地的。那后来他再跟我谈到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厨师他要对在地的影响，并不是说你用这一个地方的食物就好，不是的，而是他要去思考以前有什么，那现在为什么没有了？那你要如何去做出一个对产业有帮助的事？所以我说，当我那个 SAP 那就法国的那一间，
嗯，
我后来第二年再回去跟他聊，那我找了会懂法文的朋友跟他聊，那也没有聊很深入，可是 可以发觉他在做的就是他的使命感，是他想办法把在地的好味道或者快消失的味道重新找回来，因为餐厅就是一个呈现的一个场所。那他谈的不是个人，他谈的是地区。那America 我觉得也是，因为他后来已经有一点点会透过工厂化来想办法去把一些特殊品种的甜椒捧摸出来，那这些会让我感动。因为就像 Carlo Pacini 最早最早他愿意去思考食物这件事情，其实是甜椒的品种，因为他要做巴尼奥卡乌达这道菜中文叫
热水澡沙拉，
因为那个时候皮尔蒙特的一个彩椒的品种是比较丑的，很丑，然后壁很厚，
对对对，会带点绿，
然后
它好像是三角形还是什么
长方形，长方形的，然后呢他有一天发觉不见了，竟然多数都是我们熟悉荷兰那种很漂亮的彩椒，然后他就认为厨师应该要有一个使命感，吃的人也要有一个使命感，所以那是一个促使他去思考食物，最后成立了 Slow Food Association， 是这样的，所以会让我感动的是在于这里。